就好像女人是世界的孤儿，她需要一个男人来收养。
在我们那里，没有结婚的女性是不可以埋进祖坟的。我那个时候才知道什么是女人的归宿，不是结婚，是坟墓，这是女人的归宿。
我觉得那是一种浪漫爱的幻想，就觉得我找到一个人之后，我们两个一起去对抗全世界。等你进入婚姻之后，你就会发现你都没空对抗全世界了，你就光跟这个人一个人对抗，你都对抗不过来了，你的精力。
期待了一个晚上，实际过程就五分钟。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您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我是肖美丽。
我是张蕾蕾。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谈一谈不婚主义这个话题。那我今天又请到了两位朋友，一个是我们的老朋友干哥，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新朋友小柔。请两位做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干哥啊，同时我也是笨妈育儿育己的公众号的博主。我目前生活在美国纽约在一所大学任教。我有一个4岁的男孩然后我去年得以成功离婚。很高兴再跟大家聊天。
恭喜你恭喜你。
我也觉得非常开心。
大家好，我是小柔，今年35岁了。我就是谈过几次恋爱，但是我没有结婚，我算是一个不婚主义者吧。
那我想先问一下大家，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不婚主义者。然后在我自己发现我是一个同性恋，就是无法结婚这个事情之前，我觉得我以为我是异性恋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不婚主义者。好，我想先问一下大家是怎么样成为不婚主义者的，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话，你结婚不是一个需要去做决定的事情，但是你不结婚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需要你做出特别大的努力才可以去做到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我想问一下大家是怎么样成为不婚主义者的。
作为一个自身的非婚女性，就是在太多的场合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就别人就会经常的问你为什么不结婚，感觉自己就是有特别多的契机让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就好像有两条路，一条是结婚的路，一条是不结婚的路，大家都默认要走结婚那条路，然后你就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在另一条路上走，而且经常别人还会过来说你不对，要你走回那条路。觉得可能坚定不结婚的人比选择结婚的人实际上是经过更多的深思熟虑的。
那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不结婚的人呢？
我自己可能就是对我的人生有比较多的想法，我不认为结婚是一个必修课。比如说我有很多人生 list， 又想学钢琴啊，以前还想学编程啊，又想学这学那，就对我来说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你总是需要取舍的。同时我自己也不认为爱情是比其他的情感更值得追求。然后简单来说，我觉得可能我就是不太缺爱的那种人吧。比如说我的家人还有我的朋友都特别爱我，就我经常觉得就自己何德何能，平白无故就是得到很多人的这种关爱和支持。我觉得就是这种精神的独立还有就是经济上的独立，让我更容易就是说在不婚的这条路上更容易走上这条路，也更容易让我走下去。
我可以说一下我的经验。我觉得我不结婚的首要的先决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同性恋，我在中国也结不了婚，所以我也没有结婚的选项。然后我觉得婚姻或者是对于婚姻的幻想，比如说对于婚纱的幻想啊，对于结婚的场景的浪漫化的想象，其实是一件非常异性恋的事情，深深的根植在异性恋的文化当中的。我觉得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我作为一个异类来说，这种幻想我是不存在的。最重要的是我的从小到大目光所及之处，我几乎没有见过所谓的幸福美满的婚姻。而且作为一个受暴儿童，我觉得有些人进入婚姻以及生孩子的决定是非常的盲目的，然后他们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他们自己要承担非常多的后果，他们生小孩也要承担非常多的后果。
刚才我听你们几个讲的过程中，我就一直在点头，而且特别想打断你们给你们点赞，就觉得你们怎么就那么明智，那么智慧，那么幸运，就及早的看透了这一切。而我却非要经历了几年的折磨，浪费了那么多时间之后才能看透这一切。我就是一个传统的乖乖女，就像那个蕾蕾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异性恋的文化当中，你听的流行歌曲，看的小说，所有的都是那种浪漫爱的幻想，全都是一个女人渴望遇到一个特别爱自己的男人，然后一旦谈恋爱就想要一生一世，想要结婚，就是你就是进入那样一种默认。然后我也是，就是谈了几段恋爱， 都是一进入之后就默认将希望将来能够结婚。其实我也并不是说渴望婚姻或者渴望，我看到那些婚纱照我也没有多渴望，但我就是默认觉得婚姻是爱情的一个升华。我也知道我家人的一种期待，就是我的路就是找到工作然后结婚生孩子，就是不结婚肯定不是一个选项啊，所以我就是在那一种默认的道路上就陷进去了。我什么时候开始决定不结婚呢？我前几天写了一篇文章叫我是如何成为反婚主义者的，然后我在里面讲述了我非常痛苦而且不公平的几年婚姻经历，以及我走向反婚的这个过程。就是其实我四年前我孩子刚出生没多久就想离婚了，但在之后的这些年里面，我的主要的精力和心思都花在我怎么才能把这个婚离掉上。就是在这个婚姻的存续还有离婚的过程中，我体会到这个婚姻体制是非常非常罪恶的，是一个剥削和压榨女性的制度，同时它也是一个这个父权家庭还有国家他们的离婚的这个意志大于这个女性的自由和自主的这样一个制度。所以我就自然而然的成了一名反婚主义者了。现在就是不结婚对我来说是一种政治选择，我认为这个父权婚姻体制是一个剥削和压榨女性的奴隶制，我不可能再参与它，给它添砖加瓦，对我来说是一个政治选择。那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就是我结了一次婚然后特别惨，然后我好不容易才成功离婚。你一个人就是你已经坐了一次牢，你为什么还要再坐一次呢？是不是？所以说我不可能再结婚。有些人就会说啊，那是你找的人不对，你找的人对了你可以再结婚。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就是那种认为就是好男人对的人或者渣男可以分辨的那样的观点是一个迷思。就为什么说他是一个迷思呢？就是谁结婚前不是觉得这个人是对的人呢？是不是？不是对的人你为什么要结婚呢？但是还是有那么多的女人结婚以后成了免费保姆、生育机器、性工具，还有那么多的女人被打、被杀、被骗钱、被抢走孩子。所以说这不是一个个体男人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一个体制纵容男性作恶但而且不用付出代价的一个问题。我有一个朋友，她的老公做了十几年好男人以后有一天出轨了就变成了渣男。其实未必说这个男人有多坏，但是因为生育以后吧，这个他在婚姻里面的付出很多，两个人之间的付出就很不公平。然后这个男的你再去追求什么情感和性的自由，妻子辛苦带孩子的时候他在外面谈恋爱，这种时候就变得非常非常不公平，这对女人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其实我认为这个男人出轨问题对女人伤害这么大，主要是因为这个婚姻里的这个不公平。我在家里带孩子做家务牺牲事业，然后你在外面逍遥还追求所谓的情感和性自由。我觉得就是光经营亲密关系本身就已经够难的了，然后婚姻是远远大于亲密关系的，它是一个经济社会关系还有育儿的共同体，然后再加上一对一的终身的情感承诺。
我就再补充一下，其实我刚才讲的那很多是我现在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我一直是那种就是从小时候到现在结婚主义和不婚主义并存，其实在我身上，但是现在肯定是我是一个不婚主义者。但是在以前我的想法是，比如高中的时候谈恋爱的对象，其实我们谈了很多年，在那个时间段我是觉得我就是会跟他结婚，而且我是当时也想好就是说毕业就结婚就生孩子那种，就是说我觉得没有合适的我可以不结婚，这不是我的必选项。但是我当时在一段关系里面我就会可能80%-90%都会结婚，其实很比较惊险，就是我差一点就结婚了，就是别人有时候问我为什么不结婚，我说我真的是幸运，我差一点就结婚了。
我觉得小柔的这个经历也说明，其实作为一个异性恋女性，你是非常非常容易就在那个人生的轨道上滑进去那个婚姻里去的。
我觉得这是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她是必须要进入那个婚姻制度，她才会有一种安全感，或者是有相互依靠的感觉，我们两个人对抗全世界的那种安全感。但是对我来说，我有一个社群，我有一些伙伴，那些伙伴我们可能可以一起养老，是一种有替代性方案的一个生活的方式。那这样的话，其实就算我没有伴侣，我也不会说我必须需要一个伴侣来过某一种生活。
我觉得那是一种浪漫爱的幻想，就觉得我找到一个人之后我们两个一起去对抗全世界。等你进入婚姻之后，你就会发现你都没空对抗全世界了，你就光跟这个一个人对抗你都对抗不过来了。你的精力
精致。好，我们现在要不要来系统性的吐槽一下这个婚姻制度，为什么不是说你运气不好，你找的老公不好，你再找一个对的人，你的婚姻生活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就算你找到一个人很好，可能你还是得面对的是这个系统，这个体制，它会给你带来的一些，对，特别是对女性带来的一些不公平的后果。
对，因为比如说我爸爸，我爸爸就是那种好男人，他就会关心照顾别人，然后年纪大了之后在家里就会做家务做饭带小孩孙子孙女这样。然后我妈妈就常年生病嘛，以前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爸爸在医院照顾，因为我在上学工作，我姐姐我弟弟他们也都刚结婚，孩子可能都几个月那样，然后都是我爸爸在医院照顾，然后晚上守夜呀这样。而且我爸爸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比如说我妈妈的检查的结果指标我爸爸是可以记住的，他可以向医生复述他这个指标的变化是怎样，然后吃的药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所以说就是我妈妈去世了之后，就我妈妈是2015年去世的，我妈妈去世了之后就是来我家提亲的人把我家的门槛都要踏破了。对对，但其实我对我爸爸是不满意的。我举个例子，我妈妈跟我讲的，有一次有一个人他说我们家门口那棵树要把它砍了，他就在那砍树，我妈就说这是我们家的树，你为什么在这砍？那个人就说是我们邻居说是他家的树让他过来砍的。然后我妈妈就说那你去问问他，这不是他家的树，这是我家的树。然后那人就没砍了走了。然后晚上我妈就向我爸说了这件事情，我爸大发雷霆，把碗都摔了。我爸就说我在外面从来不和别人争，就你在外面就是给我就是类似于丢人呀或者什么这种。以前我是拿了反家暴手册贴在我家那个饮水机上面的。我跟我爸爸说过就是这种语言暴力也是暴力，他觉得他面子很重要你知道吗。然后其实他并不是非常尊重我妈妈的意见和看法。比如说我爷爷有一块地嘛，要分给他们三个兄弟，我爸就说他不要，因为好像当时就是我叔叔跟伯伯他们好像在争嘛。我妈妈就说你不要我要，我们为什么要放弃，为什么不要。他就不会，不是说跟你商量的一个态度，他自己就做所有的决定，就是这样。我妈住院的时候，我不是有一段时间在陪床嘛，有一次我爸爸不在，我妈妈悄悄的跟我说，我爸爸就会跟别人聊天就会说我妈妈有这个病那个病，就这个身体不好那个身体不好。就我妈妈说她有没有想过我愿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的这些病呢。然后我就是说都要提亲的事情嘛，就是特别容易，就是像挑花了眼一样的。我爸爸60岁那年还有40多岁的女的都愿意。然后我就非常惊讶，为什么这么年轻的女性她愿意就是和一个我爸爸这样老年的一个男的在一起。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这个女的她年轻的时候和别人婚外情，然后生一个孩子，就一直没结婚，把这个孩子养大，20多岁了，所有人都知道她这个孩子是谁的。然后在我们那里没有结婚的女性是不可以埋进祖坟的，所以她跟我爸爸生活的一个前提就是说如果她去世了要埋到我家里，只要答应这个条件就可以。我那个时候才知道什么是女人的归宿，不是结婚，是坟墓，这是女人的归宿。其实我那个时候特别挺感慨的，就本来我对我们县城的一个情况其实不太明白，然后在那个我陪着我爸爸去相亲的过程中，我了解到特别多女性的一个生存状态。其中有一个阿姨就在一起生活嘛，那个阿姨就是很年轻的时候丧夫了，她一个人把两个女儿拉扯大，因为我们那里不是重男轻女嘛，她没有儿子，她就收养了一个别人的儿子。这个女性跟我爸爸在一起根本就不图钱，因为她甚至可以说是好几套房子，也有店呀，自己有钱。她向她女儿说从未过过如此幸福生活。
天哪。
然后就是因为我爸爸会带她去看病，她不舒服了会关心她，我爸爸起得早会把饭煮了，这样她就觉得非常满足。但是这个阿姨就是命不好，她在去年疫情的时候去世了。他去世了之后，火速我爸爸就又有新的对象，就非常容易。而且这些女性都其实都很优秀的，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是一个老年丧夫的一个妇女，她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吗？
嗯。
而且当时我妈妈去世不久，我爸爸就找了对象，当时全家人也都是支持的。这个支持的前提就是当时孩子都非常小，大家都不觉得在我妈妈去世那么短几个月内我爸爸在找新对象是有问题的。大家都觉得找了一个女的阿姨到我家里就可以帮忙带孩子，这是最大的道德。对，然后你看你这个女的，你要是老年丧夫，你肯定是在家里要带孩子，然后给儿子儿媳做饭呀，这样做家务之类，你要付出是吧。然后你就是改嫁到别人家，别人对你也是这种期待，就是你女人你不管在哪里，你都是被期待要付出这种情感劳动，不仅是情感劳动，是实实在在的劳动，而且还是免费的。
关于你爸爸那个这么火啊，现在我觉得 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女人没得选嘛，就是好男人太少了。他你爸爸的确是一个好男人吧，然后你想想就像你爸爸这样的好女人有多多，是不是？照顾丈夫的，然后带孩子的，做家务的，可是他们不是好女人，因为每个人女人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并不会因为你所做的事情得到额外的奖赏。因为你看我当时我的婚姻里面，我是先挣钱养家的，我把我的钱挣的全放在这个家里面，给孩子创造比较好的生活条件，我让孩子上了非常好的幼儿园，然后孩子主要是我带，然后我对我公婆也非常好。但是我当时我前夫就是他还要做决定，然后他就是吼我，然后强迫我发生性行为，这些我就当时我就跟别人讲，假如说我是一个男人，我光挣钱养家我就够了，就是做男人太容易，做女人太不容易。然后我挣钱养家之后，我还是孩子的主要照料人，我在主要带孩子，孩子的所有医疗啊、教育啊、社交约 playdate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在负责，然后孩子幼儿园学费也是我出的，我喂了两年奶，可是我没有任何功劳。就是假如我是一个男的，我的妻子会非常感激我，你们不觉得吗？然后关于你爸爸，他当时你不说他还会因为你妈妈那样的事情他就很不高兴，就是也做决定不会咨询你妈妈的意见。就是这也是我在结婚之后我的一个体会，就是这个夫权，就一个再好的男人他都想他要夫权的，而且他要男性气质，他要男子气概。就其实我之前我在结婚之前也有一些苗头，可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就比如说我在结婚之前去我当时男朋友的家里的时候，前夫家里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当着众人的面因为一个问题争辩起来，后来他就私下里就对我讲，他说你怎么可以当着别人的面那样跟我讲话，你得在别人面前你得给我面子，你得顺着我，你不能跟我在当着人的面争辩，还最后好像把我给辩下去了。然后在结婚之后我就会发现他会不跟我商量，就会做一些非常影响我生活的决定。就有一次我生孩子之前说让他妈妈来帮我们照顾，最后他没有经过我同意，没跟我商量，就说让他爸爸一起来一起跟我们生活6个月，这是非常影响我生活的。我是这个要哺乳妈妈的，我是可能随时都敞着怀或什么的。他很一结婚之后，他很快就进入了他那个丈夫的角色里，而丈夫是为这个家庭做决定的，丈夫有权要妻子发生性行为，以及父亲是什么样的就不管孩子呗。我也划进了那个传统给我规定的这个角色里面，我妻职，我成了一个人的妻子，我成了一个人的儿媳妇，我成了一个孩子的妈妈。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不让他带孩子，我一直都在让他带孩子，只是他不带。但当他不带的时候有什么办法，那我就得带。我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而且我们女人被社会化的就是你会更 caring， 你会更加在乎别人，你会照顾别人，那就很自然的这个事情就是我在做。然后我也发现结了婚以后好多事情就自动找到我的头上，就别人会默认这些事情都是你在做，跟孩子相关的一切事情。就比如说我孩子的小伙伴的父母他们要约 playdate 约着一块玩，他们就会联系我，就不会联系他。然后我孩子的姑姑自从结婚之后，孩子的姑姑他们有啥事儿，他们找我，亲弟弟他不找，他找我，你知道吗？最不公平的是这些事情我在做，我发现我没有任何功劳，只有责备。而且我挣钱这件事情没有给我加任何分，我永远都不敢说我在养你。
对对对，我觉得他不只是说你找的这个老公有没有找到一个好男人的问题，还有就是结婚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事情，它很复杂，而且尤其是它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感觉现在就是我不知道美国怎么样，反正觉得中国的法律对女性就是在婚姻里面的保障是特别特别缺位的，尤其是在离婚这个问题上。
人们觉得婚姻是爱情的升华吗？亲密关系的升华，其实婚姻根本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婚姻是好几方的事情，是你们这两个人加上两个父权家庭再加上一个国家。而国家跟父权家庭都是围婚的，他们都不想让你出来，因为国家希望女人在婚姻里面做免费保姆嘛，带孩子照顾老人，最后你就会发现你想离婚实在是困难重重，进去很容易出来不容易，然后最后很多人就这么一辈子就陷在里面了出不来。
对，他的那个逻辑完全是反的。就一般正常来说，比如说我想跟你谈恋爱，对吧？然后这个需要我和你都同意，然后我们俩才可以谈恋爱，才可以发生性关系什么的。但是现在变得反过来，就是我跟你离婚，就是我不想跟你谈恋爱了，我就说我不想了，然后不需要你的同意，我们俩就可以停止这个关系，对吧？这个逻辑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在中国的法律里面，就是好像结婚就是随便你们俩想结婚就可以，但是要离婚反而是需要两个人都同意你才能离婚。为什么呀？
两个人都同意还离不了呢？
哦天哪，
因为还涉及到财产的分割还有孩子抚养权的问题，因为抚养权达不成一致意见，然后女人不想失去孩子。
对，
因为男人一般经济条件比女人好，然后你判抚养权的时候他会倾向于判给经济条件好的那一方，在中国是这样的，所以很多女人因为这个问题就没办法离婚。
对，如果你下定决心不养孩子，你就会承受很多的谴责，就说你这个妈妈太狠心了，居然不要自己的孩子。
如果我的前夫是一个像我一样能给孩子很好照顾的人，我也乐得让孩子让他养，我就一星期去看他一次，是不是陪他玩两天，那不我也不更自在吗？但是我知道他不可能给孩子好的照顾，而我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我需要对他负责任。很多中国妈妈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离婚的，谁愿意一天到晚带孩子？带孩子是最难的，是最累的事情。
嗯，
我觉得女人在婚姻当中很少会有同盟的，
对，
就是男性做的事情很容易得到支持和赞赏，但女人做的事情就是你像是不停的求别人赞赏，别人也不会给你。整个家族的同盟对女人都非常吝啬。
对，家族里的女人好像也很难是你的同盟。
嗯，
所以有这个 female competition， 就是女性竞争这样一个概念，就包括全职妈妈跟职场妈妈，她们之间也是相当于是一个跟一个竞争关系似的。父权家庭会说，哎，你看人家那个妈妈还挣钱，然后你挣了钱，父权家庭会说，哎，你看人家那个妈妈那么会带孩子，所以你做女人怎么都不对的。嗯，像俞渝这样的这么成功的职场女性，李国庆的父母生的也是她去照顾，孩子也是她带呀，
还嫌弃她不洗袜子，李国庆就说俞渝从来没给她洗过袜子。
天哪，她没有长手吗？她可以买个洗衣机啊。
对，李国庆他可能就是没有手。对。
哎，我们可以顺便讲一下男性的视角吗？就他们男同事之间在说以前的那些男人多爽啊，就是挣了钱之后其实也不给家庭花，就是会去拿去买烟酒啊，孩子从来都不用带的，然后女人做饭带孩子，家里来了人他们上桌，女人和孩子都不上桌的，然后吃他们剩的。然后现在他们已经不能再那样了，他们觉得很不爽。然后说现在到家里面之后妻子也会期待他们带孩子，就没有那么爽了，现在女人地位已经很高了。我朋友他们单位会又组织出一个差吧，然后他就发现那些男同事都特别欢天喜地的要去出差，你知道吗？因为终于可以不用管孩子，完全不用带孩子了。但是他说我就觉得非常压力大，因为谁带孩子呀，还要去考虑那些问题。那些男同事是能逃离就逃离的那样一种状态。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纪录片，他就说对于特权者来说，平等的感觉就像是压迫。
对
对，就是婚姻中的女性如果抱怨一下，就很多人就说现在比以前强多了，你看你现在多幸福，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例子，就是在比喻这件事情，他就说就好比你一直在流血躺在救护车上，但是塞车了，你跟医生说快快救救我吧，医生说你知足吧，你现在都还有救护车，以前你早死了。就是你不会情商低到说这种话，对吧？所以在救护车上，但是你就会情商低到去跟女人讲你知足吧，你现在生活很好了。就是这就是一谈到男女问题，大家的男人的智商就瞬间，可能他本来智商就比较低啊，然后这智商更低了。
我还想到一个事儿，就是讲那个趴耳朵，我们就是川渝地区不是说那个男人就是怕老婆嘛，就叫趴耳朵。我一直对这个概念就觉得特别的恶心，就是大家都会说啊，就比如说像说上海男人怕老婆呀什么的，就好像是他们的一个又很惨的一个优势。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平等的感觉，就像是压迫，它可能都不是平等，它可能是一种对外的一种表演，就是也是显示他是一个好人，他会照顾他老婆什么的。我觉得特别恶心的就是我在搜那个四川地区的家庭暴力庇护所的时候，搜到的那个标题全部都是啊，成都有了第一个家庭暴力庇护所啦，成年男性也可以去入住，怕耳朵再也不用怕老婆了。我觉得天哪，就是他怎么能够把这种90%多都是女性遭受的这种暴力，就是用来开这种玩笑，这种男人觉得女人翻天了，我怕老婆的这种玩笑联系在一起，我真的太受不了了。那我们讲到就是婚姻它会对女性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然后可能大家也都是在自己身边啊都能看到，或者自己也亲身经历了很多这种婚姻的不公平，但是为什么很多女人她还是要结婚呢？之前其实我们也聊过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导演就不停的出轨嘛，然后他的老婆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女演员，然后就不停的原谅他。当时我们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吕萍就在那里说，她说啊，感觉就好像女人是世界的孤儿，她需要一个男人来收养，不管你这个男人有多糟糕多糟糕，就是只要最后你还要我，我就好像有一个家。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有一部分说女性她虽然她可能意识到这个婚姻不公平，但是还是会去选择婚姻的一个原因。
对，就刚才美丽说她们想进祖坟是心理上的一个需要，我觉得这其实是现实的一个需要，因为她不这么做的话，她可能会被随便配个阴婚。
可是你死都死了，你管这些干啥呢？
是是，其实我严肃的想过这个问题，我能不能接受？其实我觉得我很难接受。就算我知道我已经死了，对，我宁愿就是在荒郊野岭谁也找不到我的地方，我不想去配个阴婚。就是说人家说你可以当个不婚主义者，在你活着的时候你可以。刘胡兰不就被配了阴婚吗？死了的时候跟他一起死的是有另外一个男的，比他年龄大很多，他大伯就说让他俩一起埋，最后是确实一起埋了，他妈妈不同意，他爸爸也不同意，反正最后就配了阴婚埋了。到后来就修了那个刘胡兰那个公墓，就是要纪念他的时候把刘胡兰的遗体牵了出来，没有把那个男的牵出来。你想想，你谁能成为我能成为革命烈士吗？我才有这种待遇。
所以说这个对一个女人来说，来到这个父权制的社会中，你这一生都逃不脱跟男人的关系。像美丽你们这样同性恋，你们可以选择不去处理跟男人的关系，但是这个社会它还是歧视和污名啊。
是是是，
就是因为你没有跟男人发生关系。我觉得在一个父权的社会里面，结婚不是一个女人有意识的一个选择，
嗯，
它就是一个社会和家庭的要求，
嗯，
是一个默认，然后大家也都内化了这样的一种要求。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一个人不结婚，整个社会包括他自己都是非常焦虑的。一个女人到了一个年龄，所有人都会问你结婚了吗？有男朋友吗？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然后今天早上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说他五岁的女儿回到家里面说，一个女孩将来要结婚，不结婚是不好的，才五岁，而且他们生活在美国的加州，已经是一个比较开放和多元的地方。你说他这个孩子的观念和语言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社会里来的，从非常非常小的时候，社会已经告诉你，一个女人你将来要结婚，不结婚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对他们有一句话就说 女人是因为诱骗和恐吓走进婚姻，男人是因为红利和利益就走进婚姻。就是我觉得这个婚姻就是会实现这个资源和财富从上一辈的家庭向下一辈的这个流动，但是如果你不结婚的话，你是不会得到这些资源和财产的。比如单身有很多惩罚呀或者之类的，但是婚姻它确实也是有自己的一个利益。我经常跟别人说，我说有的时候别人不是傻到去结婚，大家都权衡过利弊的，大家也是为自己做了在自己那个范围内最好的一个选择。其实你说婚姻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对方可能也知道，但是好像很多人都会把自己化为那种幸运的那一小概率里面，他们总觉得自己别人不好，那我不一样，我这个很特殊，我这个对象很好。
哎，你们觉得为什么很多异性恋女性会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啊？就是为什么我会碰到小概率的事情呢？
因为就是你没有不婚的选择的时候，你只能结婚嘛，然后那你看到那么多不惨的婚姻，你只能幻想，
认知失调的一种，
你只能幻想你是幸运的那个，不然你怎么办呢？
对，要不然会很痛苦的。这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认知失调，然后就要让自己好受一点。
我承认人们不傻，这个婚姻结婚是一个利益的算计，他决定做这么一个选择。但我认为他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你刚才说那些利益，其实并不是婚姻给他们的利益，而是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些基本的权利，就比如说我要有基本的生存权，是吧？我要有房子住，我要能有一个工作，我要有一个生存经济的生存，我要被尊重。现在这个父权制的婚姻体制，它是把这些所有的都放入婚姻，你只有通过婚姻才能得到最起码的尊严、生存，所有的。所以现就他给你制造一种假象，就是婚姻给你一个利益，其实是你不结婚的话，他剥夺你那个，你只能在这个里面得到，而且你得到的话是遭受了很多的惩罚。其实出路就是说打破这个体制，这个资源不应该由他来垄断。就比如说为什么职场不能平等对待女性，如果女性在职场也能获得生存的话，很多人肯定就不会结婚了。
对，或者是可以女人可以自己生孩子。其实中国现在一直想提高我们的生育率嘛，其实最有用的办法就是开放单身生育，让女人可以拥有自己的孩子，比什么开放第三胎啊什么的有用多了。我觉得刚刚干哥讲到这个，让我想起就是之前我们有讨论过，有一期节目也讨论过，说为什么我们反对婚姻，但是我们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就是因为婚姻制度它其实是把所有人都应该享有的一些基本的权利，它只是给了一小波的异性恋者， 他们才可以去享用。然后比如说我可以去照顾我很关爱的那个人在医院里，当他生病的时候，或者是我可以跟他一起照顾小孩呀、啊，或者是财产上的、啊、一些东西，其实这个应该是所有人他都可以去选择跟别人一起拥有的这些，就是这些福利吧。但是他就把他跟那个异性恋的浪漫爱啊、性关系啊全部都捆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它其实是打破这种垄断的也是一个方法。而且其实这个也是跟婚姻的本质有关系的。它为什么是这种异性恋的体制，它跟父权制它是紧紧相关的，就是因为它是要把一个女人配给一个男人。所以你搞这个同性恋婚姻呢，它其实对这个婚姻体制本身是有那种冲击的。
我想谈一下就是为什么婚姻不满意的女人不离婚。我看过一本书叫亲密关系，很厚的一本书，它这个书是一个古往今来有关亲密关系的各种实证研究的一个文献综述，就很全面。那在看完那本书我就记住了一句话，他说人们离不离开一段满意的关系，主要不取决于他对这段关系有多不满意，而是取决于他有没有更好的替代选择。
刚刚讲到说就是为什么很多女人她没有办法就是不结婚，但我就想到现在网上很多人就会骂那种已婚妇女或者是想结婚的女性是婚驴嘛，你们对这个词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奴才思想，他就把那个社会体制当做是无法改变的，然后把这个失望就是把这个愤怒投向了这个个体，就谴责这个个体，其实他是默认我没有能力去改变那个体制，去改变这个社会环境。然后我觉得这本质就是一种厌女，而且这个愤怒它是一种很安全的愤怒，你对弱者的这个愤怒它是没有什么成本的，没有什么风险的。然后有很多就是说那些骂婚驴的人有很大是没有结婚的，但是也有结了婚的人也在骂婚驴。我觉得这些人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现在过的这种，他们以为是自己多么聪明多么机智所选择过出的生活，只是因为他们比较幸运。
责备受害者的逻辑非常普遍嘛，就比如说责备一个人，你看婚姻这么糟糕你为什么要结婚，然后那个男的已经打你了，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我之前看到网上有一个人对得很好，他就说责备那些就是被打了女人不离开的那些人们，请问你第一次被老师欺负的时候你退学了吗？你第一次被你老板就是欺负的时候你辞职了吗？如果你没有的话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去骂别人？因为你要去反抗去有很多代价的，就比如说你要跟你的上司去对着，你去跟你的老师对着，你会有很多的后果只能你自己承担。
对，我觉得他们会以一种我是为你好我要骂醒你的姿态，其实他们根本不想对别人好，他们只想觉得自己好。如果你真的希望说别人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的话，你应该是给他更多的信息，告诉他你自己的经历，然后告诉他你对这个事件的看法，而不是直接的就是去攻击别人。
从什么时候骂人变成一种恩赐了？要不让你的老板和你父母整天在骂你一顿好吗？不需要，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我觉得他们通过骂已婚女性感觉就满足了他们某一种正义感的那种幻想，但他们通过骂婚礼就骂一群人当中最弱最弱的那些人，他们其实就不需要去骂真正的那些有权利的人有特权的人，因为真正的去挑战他们，真的去问国家责任，真的去问制度的责任，这一些是要付出成本和代价的。
对对对，我觉得哪怕那些人跑去多做点工作，在争取单身女性生育权啊，争取就业平等上面，都比他们去骂人有用太多了。
就我想到最近不是有很多这个996呀内卷呀，然后那个拼多多不是有个女孩猝死吗？前段时间大家的愤怒现在都还比较正常，就是都是在指责资本家嘛，还没有发展到要去骂普通打工者的，谁让你在那儿工作呢？你怎么不辞职呢？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可能自己也是这里面的一份子，你就会意识到有多么的难。你就会去骂资本家，而不是去指责，就是说在这个机制里面受到这种压迫和剥削的这个个体。你大家不会说骂那个拼多多的女孩，谁让你那么拼命？是你怎么不辞职？你怎么怎么？大家知道这不可能的，这很难的。
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就是之前其实有讲到说就是结婚和不结婚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嘛，然后很多人其实也在说啊，倡导大家不结婚的时候也会说啊，不结婚的生活也很好啊，单身生活也很精彩啊，但是我感觉具体的去讲自己的单身生活的体验是怎么样的还是比较少， 就是我会觉得说为什么那么多的女人她会去结婚，就是因为不结婚的生活也没有那么的容易。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的这些不婚主义者，现在都是没有结婚的这些人，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这种单身女性，就是或者是不婚的女性遇到的一些很实际的处境。
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未婚女性，因为我是一个人嘛，所以我个人的这个负担和经济压力其实是非常重。因为几年前，就是我为了我自己的这个长久的这个生存质量的考虑，我买了房子，然后现在我是一个人在还房贷，但是同时呢，由于我没有额外的钱去装修，所以我现在还在租房。对，我现在就要同时供我的房贷和房租都是我自己在负担。然后而且我也为我自己的一个健康的考虑，就是我买了商业保险，就是每年大概15000左右的商业保险，就是说我的收入把我的房租房贷和我这些硬性支出扣掉之后，其实供我可支配的收入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少。我就说觉得我大学都比我现在有钱。我会很节俭。举个例子，比如说因为一个人点外卖就会比较贵，有的优惠券用不了，那我就会点，就是留一份到下一餐的时候就加热一下就可以吃嘛，然后但这样你就可以用到那个大额的优惠券。然后我们楼下那个钱大妈那个卖菜的那个店，她到晚上7点开始就打9折，8点就8折。然后有时候我会买，为了买到便宜点的菜，我就会稍微晚一点回家，但是你也不能太晚，因为太晚可能就卖光了，你也不能太早，太早可能折扣就比较低。所以就是说你会去花这个时间和这个精力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已经很长时间就是没有买过什么贵的衣服，然后还且比如说我有时候会缺什么东西呢，我第一反应不会想着我去买，我就会先找找我的朋友啊什么的，看地下有没有闲置的。比如说我现在在广州，我的枕头啊，还有我的洗发水啊，还有我的电饭锅啊，这些都不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都是我的朋友就是送给我的或者留给我的。然后在这个生活中有时候也会反思自己的一个就是消费主义到底对我的影响有多大。我觉得在广州我确实就是物质需求这方面的压力要小一点。比如说我在广州我穿成什么样我都敢出门，但是在杭州、成都和郑州，我以前生活的城市，我就是你得打扮一下，要不然就在街上很奇怪。但是在广州我就可以穿着拖鞋穿，就是随便套一下。我现在去上班都是有时候会穿拖鞋去，就是说大家不会太在意你的这个外表，然后我就觉得压力也比较小，然后大家也不会去讨论，比如说我有时候我会讲，哎，我是这样省钱的，别不会说你怎么这么穷呀，别会说，哎，你好聪明，
你好聪明。
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说，现在年轻压力确实特别大，很多人如果你了解的多一点，你会发现在很多人都欠着网贷。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北京顺义那个确诊的32岁的女性，不是晚上10点到2点会去大型物流中转站去做兼职嘛？然后当时就有人说他怎么这么拼命，就要挣那么多钱什么的。我就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很可能欠了网贷才要去拼命，因为如果你穷，你可以有穷的过法。比如说我一个月1000块，我也可以活下去，我可以住非常便宜，跟别人合租，我可以吃的很少。但是如果你欠了网贷，就没办法，你就只能去卖命。对，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压力很大，因为各个 APP 的终点都是给你搞小额贷款。我上个月一个月接到了招商银行5个电话要给我放贷款，加起来就几十万，就是随便放给我。我说我不要那个钱，他说你这个钱你拿着买点什么不好，我想这不用还的吗？就像京东 APP 不是前段时间被骂的那个广告吗？对，这种价值观特别畸形，现在年轻人就是被推着赶着去提前消费。我现在单身的生活就是贫困，我觉得是。但是我也可以接受。嗯，
除了经济之外，
除了经济之外
是什么样的处境？
我想点播一下小柔的那个前男友隐婚故事。
就是你只要和男人牵扯上关系，然后又对他有这种亲密关系的期待，就很容易被情感剥削。就我那个11年差点结婚的那个初恋， 然后我们那时候那次分手之后就等于说失联了吧，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呢。然后到2015年的时候，就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又找到我的联系方式把我加了回来，我们就保持了好几年的联系。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常就是会找我倾诉他工作上的烦恼、生活上的压力，而且他刻意就是向我营造他单身的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2019年国庆的时候，我问他去哪里玩了没有，他跟我说他一个人在家里，他说他现在已经习惯一个人待着了。然后因为以前分手就是很多都是我提出来的，然后他每次就是向我倾诉这种烦恼压力，就是他的苦闷的时候，我有时候就比较自责，我就觉得哎，是不是自己以前做的不对，就是让对方现在的生活或者对方的一个精神状态是不是我造成的。然后虽说我每次我都会特别积极的给他做情感劳动，因为我本身觉得我想要一个答案，但是他对我的态度就经常是忽冷忽热的。然后我一个朋友就问我他现在结婚了吗，我当时就想我可能内心是拒绝相信，就是拒绝去相信这个事情吧。但是我朋友就是问了我之后，我觉得我要去问他，而且我是让他给我打电话问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在微信上问他，他可能很大程度就不会理你，他有机会逃避。对，他就向我承认他2017年就结婚了，而且他有一个孩子，一直向我隐瞒他的这个结婚的情况，非常震惊很愤怒。然后我就翻了我们2017年的聊天记录，我们几乎每个月都在联系。我都想象不到一个人曾经给你有这么多感情，这么多牵绊，给你了这么多陪伴的一个人可以做出这种事情。我觉得他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一种利用，还有就是情感的榨取。因为他其实现在的工作是在一个大型的企业，就是已经做到董事，他其实就是说跟同龄人相比是事业有成的那种。就是我跟他发消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再怎么生活压力大，再怎么苦闷，也比我一个在外漂泊孤身奋斗的女人容易，你还要从我这里榨取情感价值。就是说以前不是说大家不要去打扰已婚人士的生活，破坏家庭都这么说嘛，那我们非婚人士的生活就可以随便破坏了吧。就是说任何一个生活都是不可以这样被破坏被践踏的，但是我去哪里讨一个公道呢？
其实我也是，我这个婚姻也让我痛苦了很多很多年。我当时一个很主要的痛苦就是我觉得凭什么他做了这些事情给我造成这么多伤害之后他什么代价都不用付，而我每天在地狱一样的，就是那种不公平感。
这里面有很严重的这个性别的一个问题。如果是我做了他做的事情，我结婚了3年有孩子，我一直在瞒着他发现这个事情会怎样？有可能就上社会新闻了，可能我连病都没有了，对吧？而且一个已婚妇女她非常非常难在别人面前伪装单身，一个男的就很容易。
嗯嗯，我们讨论一下关于单身生活的其他层面的事情吧。
比如说我们来聊一下最近小柔的用约炮软件和男人约会的事情吧，或者是在不想结婚为前提的其他的恋爱的尝试里面大家有什么样的体验吗？
好，我先告诉大家结果啊。我在元月1号的时候下载了很多 APP，到现在今天是21号，21天了是吧，我一个也没有睡上，一个也没有睡到，这就是结果。而且我非常努力。然后其实我觉得性就是对生活是很重要的，还是这种基本的生理需求。我觉得我去约会或者去寻求这种性对象，我觉得是我作为一个异性恋的一种新的一个体验和一个新的尝试，就是在不对男人有情感期待的前提下，我能不能实现一种自由自主的一种生活。嗯，我看到就是很多那种小说啊电视剧中不是会写女人被渣男骗了伤害了之后就是堕落呀，私生活很混乱呀，什么就当做一种负面的那个悲剧在写。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在现代的这个社会里它其实会有另外一个版本的。然后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大部分的男人啊都特别矜持，没有一个30岁以上的男人跟我主动的提过性方面的话题。然后有的人每天都过来嘘寒问暖， 起床了吗？吃饭了吗？今天天气冷怎么样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嘛。有比较直接的，但是比较直接的就是年龄都比较小。还有很多人就是想谈恋爱结婚呀，像这种我就会跟他说我不想谈恋爱，我不想结婚。然后有的人他可能就打着谈恋爱和结婚的幌子，他就觉得可能这样更能就是说获得信任，更能获得好感。如果是这种打着谈恋爱结婚的幌子，然后听我说了我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之后，就马上表示可以只有性关系的这种人，我也不会考虑的。就是我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些要求和一些条件，我觉得这种人就不真诚。你会发现其实能引起你性欲或者欲望的这种人或者那个点非常非常难。终于在我的不懈努力下，我约到了一个可以去酒店的一个男的。而且我在微信上跟他说，就一会儿见面就不要讲太多话，因为我不想听男人的废话。我不想提供那种情感劳动，我不想听他废话，因为我可能听了之后就对他们没有兴趣了，就是那个性欲就没有了，就是就很容易消失了。就然后结果到了之后他又一直问我，你为什么只想单纯的约呀？你是怎么了？你是不是失恋了？是不是遇到难过的事情了？你还让我不要多说话，就是我因为你已经进了房间了嘛，然后你只能陪着他尬聊，都到晚上凌晨一点了。啊，就跟我倾诉了他特别多工作中的不满，他们行业中的问题。到一点了，我问他，我说我们现在可以做爱了吗？然后他跟我说他有点累，
天哪，
你知道吗？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同意我过来？他说工作压力大，无聊，找个人说话。
当了一个免费的陪聊，还自己付打车费。
对，然后你知道吗？我后来做了很多情感上的劳动，他就一直不相信我就是为了寻求单纯的性，他不能接受这个。然后我后来就打车回去了，我简直特别郁闷。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这件事情，我其实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不有性魅力，对方没看上我，就是怎样。然后我那个朋友说，所有的人跟我讲，就是他可能阳痿。他说男人没有看不上的女人。这个软件上还有很多骗子，就是那些骗子的网名呢都是什么珍惜一段缘呀、惜缘呀这种，然后还都是35岁左右，然后也都挺好看的，挺帅的，然后也都是什么真诚交友，以婚恋为目的，然后这种很多都是骗子，可能就是杀猪盘，骗女人的这种都已经流程化、专业化、行业化了。对，然后你要花很多精力筛选识别，你把那些没趣的、你不感兴趣的你要筛选掉，然后其次你要筛选掉这些骗子。然后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就是说在约会软件上就是十里淘金，可能刷了一整天，期待了一个晚上，实际过程就5分钟。
刚才小柔说那个经济上的贫困，尽管我比较幸运的是我有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收入也相对较高，我觉得我没有感觉到贫困，但是我的确感觉到这个，因为我又是一个单亲妈妈，养孩子，纽约的房租还有幼儿园学费都超高，我的确感觉我的就假如说我在婚姻中，然后我的配偶他也跟我挣一样的钱，我们就是 upper middle class， 我们的经济是非常好的，但现在是我一个人，我就 struggle， 我就挣扎了很多，所以的确这个是一个问题。做单亲妈妈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时间被这个孩子完全的侵吞，我哪有时间约会。然后呢我想讲一下就是不婚的一些好处，基本上主要就是你跟一个人结婚，然后你的生活就围绕着这个男人以及这个家庭还有这个家庭相关的社会关系来进行。在我离婚之后我发现我有了很多的自由，就是我的这个家庭不一定非要围绕着一个男人来建设。就比如说在我不离婚的时候，我妈妈来我这里的时候她会不舒服的，因为还有一个女婿在那里。现在我们可以生活在一起，我跟我妈我们关系非常好，我们就很享受我们在一起的生活，祖孙三代的一种生活。就我发现就是离婚就是单身，它给了我一个我可以自由去构筑我的家庭和我的社会关系知识体系的一个机会。
我们两个要不要讲一下女同性恋不婚的生活？
好，小美丽，你作为一个女同性恋，你的生活，你的单身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没有单身。
哦，对，我们都没有单身，但是我们在法律意义上和社会文化意义上是单身女性。
我觉得就是之前我看一个漫画，别人就问说，哎，是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女同性恋，就是那种觉得你有出了什么问题，然后那个漫画里面那个女生就回答说，因为 lucky。 我现在就这种感觉，哦，我好幸运。然后我就特别想安利所有的人，就大家都试一下啊，实在不行就算了，我就为你们感到抱歉，但是建议没有试过的大家可以试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个女同性恋。我觉得女同性恋生活呢，就会解决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首先就是我觉得这个性别不同真的很难相爱，
比如说不得不跟男人打交道，
特别是在这种你要同居生活的话，我觉得这种家务劳动啊什么的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最好，我觉得最好比较棒的那种办法就是找那种同样是女权主义者的然后伴侣，然后你们俩就都知道说，嗯，家务劳动很重要，然后大家可以一起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解决方法。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其实那个小柔现在也在尝试，就是她没办法嘛，她就是要跟男人有发生关系吗？小柔会说她的那个约炮路上的指路明灯，就是大家会有一些经验，就是你怎么样去在这个很困难的环境下面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怎么样去筛选说我要跟这个男的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并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各位直女听众朋友们，是你千万不要把你的亲密关系的成不成功啊，或者是那个男的他对你态度怎么样，你的伴侣他怎么评价你，就是用来就是定义你自己的价值。
不是所有女同性恋都是这样的
啊。对对对，我觉得在就是那种
女同性恋也有异性恋模式的关系的。不好意思啊。
嗯，
也有按照异性恋模仿的分工的。
我理想化了这个女同性恋群体哈，不好意思。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我觉得在你应对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需求还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观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像黄晓明一样，
我
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当你在面对自己需求的时候，请在心里面默念三遍，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突然嗨起来了呢。
张伟贤对于女同性恋的生活感到非常的兴奋
啊。满意，那推荐给大家，请尝试一下这款产品。
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女同性恋也还是要努力的去尝试去解构这个异性恋社会对你的一些影响的，比如说一些分工啊，什么性别的扮演啊，这一些其实都还是要重新去学习和重新去就找到一个比较平等的一个关系的，这样关系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的。
对，就是你对你的那个伴侣不要过于理想化，可能就是日久见人心，要经过考验，要做了家务才知道。对，但我刚刚就是这么强烈安利大家去尝试一下同性恋这个但其实也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就是说同性恋它还是相对在这个异性恋霸权的社会是比较边缘和受压迫的群体嘛。
嗯，
对，我觉得我也是因为比较有特权啊，比较幸运可以做这个愉快的女同性恋，那很多人其实是做不到的。而且我实际上也是会面临那种家庭的
逼婚、
啊、也没有到逼婚吧，就是会有那种出柜的那种困难在，就是异性恋可能不会需要去面对的，就是我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去跟我的家人告诉他们我是谁。但是我就还好的是我没有那么的需要去就是以完全真实的面目去面对他们。
我可以补充一点吗？就关于我的单身生活，我也做了很多安排的。我立了遗嘱，然后我买了好多保险。单身生活就是你自己要去做这些制度上的安排。但我觉得那个婚姻的那个默认也很可怕。我当时就是坚决要离婚，就是因为假如我不离婚，我的这个我突然死了，我这些钱全都是那个人的了。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你没得选，你不能选，比如我指定现在谁来处理我的钱，怎么花，什么什么的，给谁。但是你在婚姻里你没得选的，默认了。
对，其实也讲到说单身的话，我妈经常劝我说啊，你不结婚的话以后你老了谁来照顾你，然后其实怎么会有人来照顾我呢？如果我找了一个男的多半都是我照顾他吧，而且他死得早呀。我觉得可能养老也是就是不婚女性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就是集体养老啊什么的，以后我们可能也可以聊一下。
我们可以来聊一下我们怎么可持续的来过不婚生活呢？
老了之后我们女性之间可以互助养老吗？现在都有很多的。
我觉得不婚的生活其实就是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精神方面的一个支持。 作为这个单身呢未婚人士，你会面临社交的困难。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就一个人最大的这个社会关系和稳定的社会关系其实就是家庭和亲属。对于单身的人来说，你就需要自己主动的去建立和维持这个社交关系，就是因为那个亲和亲属这些关系是自动分配给你的，就是你可能就不用维系他，他都会在那里。我觉得就比如说我，如果我不是说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可以一起相互陪伴和相互支持的话，我觉得我的生活会非常非常的苦闷。在这种苦闷的状态下，我就很容易走入恋爱和婚姻。前两天跟另外一个男的网友线下见面嘛，然后我就说，那你平常生活会做什么呢？我就说，那你是不是会跟朋友聚餐呀，然后一起玩呀什么的。他说他没有，他说他就看着他的店在自己的这个小范围里生活，然后就除了踢球就不会有更多的社交活动。他说他不喜欢和男生一起，然后他说但是他会和女性维持，就比如说他女朋友呀，对某个阶段的女朋友呀，或者某个阶段他的一个情人呀，或者这样，他会和这些女性就维持一段一段这样的一种情感上的关系。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们其实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需要女人，我也需要和女人待在一起，你也需要和女人待在一起，我们都需要女性，都需要女性情感上的一种陪伴。
我也补充，就是我的女权朋友，我的朋友的确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包括在我离婚的过程中也给我提供了很多的支持，包括帮我去看清楚这个问题，帮我减少我不应该产生那些自责，是父权婚姻体制让我产生的。然后包括他们给我一些经济上的帮助，我有一些朋友，我们就可以互相给钱的那种，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一个是具体的困难上面的支持，另外是精神上，你明白，你会非常清楚你的这个选择是对的，然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个很重要，不然你没有办法对抗这样一个强大的这个体制，你早晚有一天会被它吸进去，你会缴械投降，你可能就算了，太难了，我就不如就过大家都过的生活吧。
我以前看到过一篇文章，写的是一群老年的日本女性，她们住在一个楼里面，然后她们就是互相支持，就比如说一起去游玩呐，一起生活呀，然后有什么帮助的地方可以帮助，但同时也保持一定的规则和界限，就是不可以相互支持，但又不彼此拖累。对，就是如果我生病了，我不会因为我生病就让我的朋友不去旅游了，而是我生病我要想办法照顾好我自己，然后我的朋友可以继续他们的生活。但同时你在日常生活中还是有支持，我就觉得这是我比较理想的一个状况，而且我就觉得我的朋友们我应该可以跟他们实现这样的一个生活。
那我们这个可持续不婚生活的一个达到的共识就是我们都需要女人，是这样子的吗？还有别的吗？
需要这个情感上的一个支持，然后当然经济上也很重要，但是经济上它是可以有途径和路径去克服的，但是情感上其实包括我观察我身边的已经结婚的人，或者说就是已经谈恋爱的人，他们的就是女性啊，他们的世界都非常的小。我有个朋友，他比我早来广州一年多，然后我就问他平常跟谁玩呀？那个他就说他就自己在家里，然后他说他还没有我认识的人多，我都还没有我的朋友多。但是我约他出来玩，我一起参加集体活动，对他来说也是挺不容易的，因为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他虽然没有结婚啊，只有对象，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需要周末待在家，他不能出来建立这种恋爱关系外的友情关系。
我觉得很多人关于关系的想象，其实对于关系的想象很有限吧，要么就是亲密关系，要么就是原生家庭的关系，但其实是有很多可能性的，就可能我妈是没办法想象我可以跟保持一个跟很多女性很多女权主义者很紧密的相互支持的关系的，因为她是几乎是没有朋友的，她只有亲戚和老公和小孩。对，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现在很多单身女性来说，这种支持创造一个新的关系的模式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是很重要的。
对，我觉得 既然就是婚姻，就是大家理性的分析一下，都发现它有很多的困难，然后甚至会 是让你丧命的，而且是法律上面非常明显的那种不公平，然后大家都会去幻想我会有一个，我是一个例外，为什么大家不幻想一下我是一个例外的那种快乐的单身女性呢？可能我会有超级精彩的生活呢，对吧？然后也许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想象放在这方面，可能会有会更可触及一点。
我觉得首先这个对单身的这个污名，整个社会上哈、啊，这个污名确实是有的，就是他就把你塑造的很惨，不管在影视剧里还是各种宣传里，包括影视剧现在都不允许一个女人喜欢多个人，只能一个女人喜欢一个人，而且不能有婚外情，一定不能有好结果，但就是单身不婚的这也不能有好结果。因为单身女性过得很快乐，她就没有，她就抱怨也不多，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声音或者是之类的。你说你过得好，她觉得你装的，你知道吗？她觉得你肯定很苦闷，就像那个男的，他不能理解我为什么只想要单纯的性，那他觉得你肯定是被伤害了，你肯定是怎么样？对，即使我被伤害了，我也只想要单纯的性。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特别的珍贵，就是我们可以讲出一些非常真实的，不管是这个离婚的女性呢，还是长期都没有结婚的女性的心声，就是我们这个单身非常的快乐，虽然它在制度上有很多的限制。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讨论这种不婚的生活，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要去看到说啊，婚姻它真的只是女性生命里面的一部分，而且就是包括异性恋女性，她跟男人的关系，她也只是这个女性丰富人生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可以管理的那一部分。那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的精力，就是更多的，当我们意识到说啊，这只是一部分而已，我们可以放更多的精力去看到哦，我原来还有更多其他感兴趣的事情，我的人生有特别丰富的意义感的来源，然后这样子让它的比例小一些，
去到更大的世界里面。
对
对，我以前还听到一个比较有趣的，他就说有人就说你们这些不结婚的女人，你们的事业到底是有多成功，你们不结婚。然后有人就回复他说，不结婚的门槛没有那么高的，不用害怕，你事业很差，你非常烂，你也可以不需要结婚，不需要事业很好才能不结婚，大家都可以选择。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视频，就是他讲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做任何事情，你可以在里面杀警察、杀人、做各种各样抢劫、偷窃都可以做。然后这个人说他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玩，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后来他去搜了攻略，就知道就是说要怎么去完成这个游戏走到结局。然后他就很快就把这个游戏玩到了终点嘛，到了结局。然后他就发现这个游戏虽然到了终点，但他有一个进度条，就是他的完成度只有15%，他的完成度。然后他后来就想，为什么自己玩到了终点，自己完成度只有15%呢？然后他去了解之后才发现，就是说因为这个游戏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他只做了可以走到结局终点的那些必要的事情，但其他事情都没有做，所以他完成度很低。他就说作为一个游戏狂人，他就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他要把那个做到100%嘛。然后但是他又想，如果这个游戏就是人生呢？比如说我们就上学毕业结婚生子，我们到最后就死亡，你可能是把人生走到终点，但是你可能只完成了你人生可以做的事情的15%。
好，
讲得太好了。对，如果人生是一场旅行，我绝对不跟团，我一定自由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在微博上关注有点甜园，我们的微信公号是肖美丽，肖酸盐的肖，你还可以在苹果自带的 Podcast 以及 Spotify、 小宇宙、喜马拉雅、荔枝 FM 等播客平台找到有点甜园，我们下期再见，拜拜。